才我们读的经文约翰一书四章十三节直到五章的四节里面，因为我现在讲到是按照经文来讲，就是一卷书一点一点讲下来，不是以一个题目来讲，所以我讲的时候都是集中，主要是集中在这段经文当中所给我们的教导并不是说有一个题目之后我们从圣经每一处来看这样一个大的范围，所以请大家也是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神希望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可以看见说，圣经里提到我们和神的关系可以是圣父和孩子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样一种关系。也可以说神也希望和我们有一种主和仆人的关系。这个主，我有一次听见这个很有名的一个牧师 John MacArthur， 他讲到特别提到这个仆人两个字。其实圣经里面新约整个一百多处使用仆人这个字，我们中文里面所谓的仆人，其实英文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就是 slave， 奴隶的意思。当翻成仆人的时候，已经把这样一种关系的强度弱化了。那当然是讲到说，我们圣经是有很多的地方支持我们是神的奴隶，爱的奴隶，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了，我们是属他的，这样一种关系。不，今天很少人讲这么一个深厚的强的一个关系。即使在英文的圣经里面这么多的版本，目前只有芝加哥有一个新约的教授，他自己把新约翻一遍的时候，凡是用到这个仆人或者说希腊文的 doulos 这个地方，他都翻成 slave。 那在其他圣经里面都你很少看到用 slave 来代替那个原文的意思。那当然我们看见也这样一层关系，神也希望建立一种君王和子民的关系，他是万王之王，我们是他的子民。但是这些关系是不是代表神最满意的？神最希望的关系是什么呢？跟我们建立的关系是什么呢？他住在我们里面，哇，他住在我们里面，还有什么？我们也住在他里面。其实这个关系是超越了其他一切的关系的。他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那这个关系是神渐渐的在历史里面启示给我们的。比如说在圣经里面讲到，旧约里面讲到会幕，神在圣经里面创世纪用一章多一点的篇幅讲述了神如何创造这个世界。可是当神跟摩西说如何造会幕的时候，你看在出埃及记里面，有人统计差不多用了六章的篇幅来指示他的百姓如何造这个会幕。神用六天的时间创造了这个天地，但是神却用四十天的时间指示摩西，是看见神对会幕是非常的重视。为什么神特别在意对会幕的建造呢？ 其实旧约里面讲到大概会幕的样子，当然不同的人根据经文所绘出来的有点不一样，大概是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会幕是做什么的呢？我们知道摩西在会幕里面与神面谈，百姓在外面看见神同在的时候的荣光，但是会幕毕竟还只是将来圣殿的一个预表或者是象征。当所罗门的时候，神只是大卫王告诉他说将来要怎样造这个会幕，大卫把这件事情传给他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按照神所给他的智慧把宏伟的圣殿建造起来。那是讲到什么呢？当所罗门建造完了圣殿时候说，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居所。神在人中间的居所。但是从旧约里面我们看见，在人和神之间必将存在着一种隔阂，一种距离。那圣殿本身，又地上的圣殿又不是神最终的目的。当然我们可以从启示录里看见，最后的时候神的帐幕在人间，但是在新约里面我们却更进一步的看见什么呢？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更看见我们人的身体成为圣灵居住的地方，是神的殿。但是因为人的罪，会幕被神所遗弃了，圣殿也离弃了，人也因为罪和神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但是无论如何，神的爱却没有任何的东西事物是可以拦阻的。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就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五节说，凡是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这给我们一个新的关系。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叫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哥林多前书也讲到说，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凡人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神住在这个认耶稣为神儿子的人的心里。但是我们同时也看见，这层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所以神也盼望着人能够活在他的里面。在弥迦书里面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只表现在人与神同行上面。以诺与神同行300年， 家与神同行，我们都看见这神的关系。然后在以西结书里面，他神说，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神的居所在他的百姓中间，他希望百姓是就近他的居所，与他亲近。但是这里面仍然有一种距离感，但是在新约里面讲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这就是神的心意，神最满意的一个关系，就他在我们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好，那我们来看，神说有这个关系，目的在什么地方呢？刚才的这段经文里面提醒我们什么？第一，神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爱。实际上有很多的爱，有各种各样的爱，爱的表达的方式也是可以说是各种各样。但什么是真爱呢？许多的时候，我们以前认为我是爱这个人，其实没有爱。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啊，我爱这个人是出于正义，其实这一想是出于一种私心。有的时候认为自己的爱还是正正当当的，可是是出于个人的情欲的影响。什么才是真爱呢？我们怎么样知道什么是真爱呢？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里说，主为我们所明，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这个爱是舍命的爱，没有条件的爱，是自我牺牲的爱，没有肉体的情欲，没有自身的利益，这才是一个真爱。四章十六节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行。所以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才晓得神爱我们。我们是知道，我们不是听说，而且是知道，是个人心里的认知，不只是耳闻而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在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这是在没有信耶稣以前，我们对神的爱是非常的模糊，很难去琢磨。我们常常用自己有色的眼镜去看你们基督徒的爱，也许也带着一种个人的成见，或者是只是一种宗教的热情而已。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才知道神的爱是远超越了我们的理智所能理解去接受的，并且我们神也让我们知道，真正的爱也不是单向的。即使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早已知道爱永远不是单向的。真正的爱不仅是我们能够领受他的爱，我们也要把爱传出去。 所以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这是真爱。如果一个人说我只想得着上帝的爱，那他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什么是真爱。有没有给我们一点提醒？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生命属灵的生命当中做这个平衡？我们是不是有时候过多的强调别人对我们的爱，上帝对我们的爱，而忽略一点我怎样去爱上帝，我怎样去爱别人？即使在家庭里面，在夫妻之间，我们常常也会发现一些矛盾。夫妻应当是倾心相爱的，按照圣经的教导是合而为一的，不能分开的。爱对方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一种舍己的爱。但是我有一次，我们一个开一个退休会，讲到这样一个就夫妻关系的题目。所以听了之后，也是弟兄姐妹就反省，就是过去我们只想到说对方怎么样爱我，在这个平衡一直没有把握好，他只考虑到自己的感受，而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特别是在这个婚姻和谐的婚姻里面，是讲到这几个方面：第一是邻里的合一，第二肉体的合一，第三是感情上的合一。在这些的方面，合一所体现出来的是什么？通常是在夫妻生活方面。有的时候夫妻的生活好像是冰山一角的一样，在下面有个巨大的一个东西，乃是感情灵里面的和肉体方面。当感情方面出现问题，当灵里面两个之间有隔阂，在肉体上面不能合一的时候，在夫妻生活方面一定享受不到神所创造给我们的那种满足，那种祝福。有一位姐妹，在我看来，她是经历了非常非常艰难的家庭婚姻的挑战。但有一次我听见她的见证，她说我现在我好像对我丈夫有点失望，这是在神那里我得着一种满足。当我听见这句话的时候，我心里觉得非常的一个酸楚的感觉，或者是一种可怜的感觉。丈夫没有能够满足他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但是我感谢神的是，在这个姐妹的身上看见神秩序的作为。她不是她太过的强调自身的满足，所以在爱里面讲到一个平衡， 做丈夫，我们做丈夫的有做丈夫的责任，在妻子面前的责任，做妻子的你有自己，你有自己的权利，也有你在丈夫面前的责任。这个责任不能单单的从一种形式行为上，而是要从爱里面体现出来。如果没有爱在当中的话，夫妻之间一些生理的行为，或者说肉体上的一些满足，这不过是一些形式上的，不能真正的满足感情上的需要。所以这也是提醒我们说，在夫妻关系里面我们要注意到爱，真的不要只看对方对自己，你更强调自己如何用神的话来爱对方。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什么是真爱。第二方面，在这段经文里面教导我们，神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爱的能力，给我们爱的能力。而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要去爱一个人很难，甚至是自己的配偶，看见他的弱缺点的时候很难，有没有？或者是一个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要爱他很难。还有那些在社会上似乎是不被你爱的人，你要去爱他很难。神住在里我们里面，给我们个爱的能力，去爱那不可爱的，去爱那些反对我们的爱。在 Texas 有一个人叫 Norwood， 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那个 DVD 的录像。他是个在越战的时候是一个飞行员，他后来退役之后在德州。那有一天晚上，他的太太开着车在290公路上面，那小孩子说，哎呀，我要出来小便这样子。所以这妈妈就把这个 van 慢慢停靠在路边，没想到他4岁的女儿下了车之后就能跑到路当中去。那个时候真是一辆车哗开过，妈妈还不知道，哎，只是感觉得这女儿哪里去了。这一早被车撞死了，但那个车已经开走了。哇，那是一个怎样的时刻是没有人能够体会的。回到家里面对丈夫，他都不能这么说。后来他们把这件事情上，那当然报告警察也无法来啊，一时都找不到，可是找到一点点的线索，最后把这个人找到了，是一个黑人。找到以后警察就把他逮捕了。这个父亲是个很好的基督徒。那在监狱里的那个人，在黑人在监狱里的时候，他也去探望他，跟他谈的。那知道他家里的情形，他当时说，我真的没有意识到我是撞了人的，所以我就往前开了。然后这个人就去到他家里也去看一看，因为他的妻子他也有孩子，所以去看望这个黑人的家庭。当他去看的时候， 散的家庭，非常破烂的房子，浴缸漏水，好像自来水有没有通不通还不知道，肯定没有热气。哇，这个 Norwood 心里非常的震惊，他知道痛失女儿的心使他有一种本能的反应，犯罪的应当得到惩罚，但是他看见这个人的家庭这种光景的时候，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一种怜悯，一种爱，所以他开始祷告，他说我该怎么办呢？最后神给他力量，他说你要饶恕他，他好饶恕他，他把上诉做下来，并且他和那个 KHCB 这个电视台联络，他说我们能不能号召我们社区一起为这样一个家庭重新造一个房子，让这个家庭能够生活的舒适一点。哇，这个消息在 KHCB 上一播之后，很多人都愿意来帮助免费的来建造他们的房子，有些人出工出力出钱出财，这成为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爱的能力是从神给的，他能够饶恕人，不仅是饶恕，而且要主动的为对方做些什么。你今天也是这样，你信了主，很多的时候你觉得要去关心一个人爱一个人，这是你原来不可能去做的，是不是？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你一点点的爱心被感动，是神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爱的能力，因为神先爱了我们，他先爱了我们，他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爱的能力，神也给我们爱的意象，他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就是神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意象，要爱，而且爱弟兄还要有爱众人的心。从前我们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但是因为神就在我们里面，他给我们这个意象，不仅是爱自己，你知道怎么样爱自己吗？我希望你已经知道，不仅爱家里的人，太太儿女，你要爱众弟兄，哦，还有有爱弟兄和众人的心，怎么样去爱呢？也看见最近新闻里面海地的情形非常的痛心，太悲惨了，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基督徒能做什么呢？我们华人的教会能做什么呢？是礼拜一，明天我们会在光颜社，就是休斯顿中教会的一些牧师一些长者可能会有开个会，看看我们怎样来帮助海地的救援工作，说你们教会啊，我想你们也有心怎么样来帮助这个救灾的工作，如果你们 筹到一些钱，爱心的奉献，可以把支票一起写给光银社，光银社会集中的来把这个捐款送到一些救灾的机构里面。那我呢，也是今年休斯顿教牧联导会的主席虽然是很不称职的，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也是想尽一点力量，看看我们休斯顿地区中教会之间怎么样同心合一的来建造我们的社区，来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那神给我们的意象是超越了我们自己，超越我们自己教会个人的需要，神把我们的眼光放得更远一点。所以我看见你们溪水旁教会宣教的事工这就是神在你们身上，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印证是神给我们，因为神住在我们里面，是神给我们一个爱的意象。那另外一点呢，就是在具体的一些侍奉当中，我们教会需要常常为这个事情去祷告，我们怎么样把福音、把神的爱带到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大家每个人都很忙碌，但是仍然不要忘记花一点点的时间到我们的社区有的时候你一个电话就影响了一个人的生命，你一个拜访就让一个人能够尝试品尝天国爱的滋味。是神给我们这个爱的意象，所以在马太福音主耶稣也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爱的意象，我们不只是说坐在一个人的身上，主说你们做这些事情就是在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也讲到一些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其实是一个工作伦理的观念，你为什么工作，你为什么去工作呢？我们工作的时候应该有怎样的态度呢？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其中有一点，当你工作的时候，圣经教导我们说不像给人做，而是给主做的。就这样一个工作的伦理态度的话，那神会大大的祝福你手中的工作最后一点，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这些得救的人，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他永不离开我们，他随时在引导我们，教导我们，给我们意象，给我们能力，也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真爱。但反过来想，神对我们的期望，对这样的关系的另一层的期望是，我们也住在他里面。你常常住在神里面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